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会面了。这几时刻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历史书卷或历史性的经文的阅读。前面已经讲了两课了，第一课呢讲的是历史书的特色、写作的目的还有阅读的方法。第二课呢，也就是上一课，我就做了一个示范，把《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里面的一些历史记载解释出来。这些记载是有关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为他们成就的一些神迹。在其中，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如何为属神的人挣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阅读另外一处历史性的经文，再来看一下神的大能和以色列人给我们的榜样还有借鉴。今天的经文是利未记下的18-20章，前后一共3章的经文，在这里呢是不可能逐渐的读出来了，所以前一课结束的时候，我就请你预先的阅读。我盼望你已经把列王记下18-20章读熟了。那么现在呢，就听我来讲解一下，就容易得多。不然呢，就请你先听我讲解，然后之后再读。列王记下的18-20章的内容到底是哪样呢？那就是关于以色列国，特别是以色列南国犹大，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一段历史。大家晓得以色列在所罗门王死后被瓜分为二，北方是10个支派结合而成的以色列国，而南方呢就是犹大和便雅民族的犹大国。他们同属亚伯拉罕的后裔，本来都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但是却远离神的旨意，在很多事情上违背约定，不守神的律法，以至于产生了很多败坏的现象。那么国家分裂本身也就是羞辱神呢，但是神呢还是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来悔改。神单方面收约，按他们的罪行惩罚他们，也按他们悔改的态度来拯救他们，帮助或祝福他们。而旧约的历史呢，也就是这一列传呢反映人类的悖逆和神的忠诚的一些事实。那么到列王记下的18-20章是一个片段，就讲到了以色列在分裂以后，北国终于灭亡，神兴起了北面强大的亚述国作为惩罚的工具，而小小的以色列北国经过多年的离弃拜道，早已衰弱的不堪，又失去了耶和华的同在和祝福，最终呢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国一举攻陷了。列王记下的18:9-12，列王记下18:9-12就是交代了这个时代背景，说西西家王第四年，也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霍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玛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那么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北国的首都，首都被攻下，那么国家也就灭亡了，人呢也就是被捉拿掳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圣经还补上一句，在12节那点说，列王记下18:12解释到说，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担守的。好了， 这个时候北国已经没得了，剩下南国的犹大情况又如何呢？那么就很危险了。所谓的唇亡齿寒，北面的大军既然把隔在中间的撒玛利亚都拿掉了，那么很快就可能兵临城下杀到南面的犹大，威胁耶路撒冷的存亡。那么犹大国在过去的200年也是跟北国一样的犯罪，曾经被偶像违背神的约，道德败坏，因此呢，神的惩罚也迟早会临到他们。只是在败坏当中，犹大的光景似乎比以色列还好一点。12个君王中有一半是忠于耶和华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带领国家归回耶和华，使人民的宗教改革，灵性复兴。另一个好处是，犹大王始终是大卫的后裔，没发生改朝换代篡位的事件，因此呢，政治方面也比较稳定。而神的应许也继续呢落在犹大的王位上。现在呢，北面的以色列已经是失去了，南面的犹大王应该如何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呢？西西家，也就是面临这个时代的危机的犹大王，18章的一开始呢就介绍了这个人，并且为这个王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评论。列王记下18章1到8节是有关于西西家历史的引言，大概是说这个王呢是个好的君主，做王29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4节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下，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他行宗教改革，把国内的迷信和拜偶像的坏风气整治，带领人民归向耶和华。那么列王记下给他的评价是很高呢，在18章的第5节又说道，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得一个及他呢，他都靠耶和华，而耶和华又与他同在，以至于他们所做呢尽都畅通，甚至说他们能够拒绝不侍奉那个强暴的亚述大国。犹大国能够在北国灭亡的时代中有这样的一位敬虔英明的领袖，可谓真是犹大国的福气，也是危险中的一颗救星。那么请注意了，圣经中英明的领袖都是在敬畏神或依靠神的基础上来建立他们的事业呢。但是这就并不是说他们除了宗教改革之外哪样都不想做了，也不是说他们的境界一定会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西西家呢为了繁育万地做了很大的这个挖水沟的工程。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18章到20章这一段的结尾，也就是列王记下20章20节，列王记下20章20节这样补充说道，西西家起云的死，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今晚提到呢另一本列王记，其实就是说呢历代志下呢23章的地儿。历代志下23章记载了西西家为了抵抗亚述王的入侵，大力的改善耶路撒冷城的水利，并且呢制造军旗盾牌，又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勉励百姓来依靠神。由此可见，西西家是个既敬虔又精明的君王，一方面依靠神，从基本的信仰问题上就展开了改革，另一方面呢又努力的工作，兼顾犹大的防御措施，组织力量，做好准备。西西家的努力是相当有功效呢。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都分别提到了那个时期的犹大是繁荣的，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中使犹大能够繁荣起来，西西家的功劳真是功不可没呢。不过再深入一点来看，西西家这29年的成就 倒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杀得了鬼道呢。西西家本人那信心或警惕也不是毫无瑕疵呢，没失败过呢。另外几项的18到20家之列很忠实的报道了他卡地的整个过程。在其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也看到西西家的榜样和他的失败所带来的警惕。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历史书经文。以下的时间呢，我要集中在讲的是18到20家所记载的几件事情上来跟你讨论，从中体会出来阅读历史书卷的特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9:10。
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首先，让我好好呢将18到20章的几件事情分别出来。请你呢也小心的注意今晚的段落。这段历史书卷的阅读是很重要的。开头是一段引言，我上面已经介绍过，例外记下18章1到8节就是西西家一生的概论，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重点在于褒扬和改革或成就。接下来那一段就是18章8节到12节，交代西西家人之内的居士，也就是亚述国的侵略和北面的以色列的败亡。好了，那么从18章13节开始，一直到19章8节，比较长的一段，就叙述的是第一次兵临城下的危机。那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又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因为西西家所带的犹大在这个世界中完全的处于下风，耶和华的名也因而受到莫大的羞辱。这是列王记下18章13节到19章8节所写的内容，是一个兵临城下的危机。那么紧接着下来呢，又是第二次兵临城下的危机，是记载在19章9节一直到19章1，也就是19章37节。这一次呢，西西家和犹大不再是那么的手足无措了，在耶和华的帮助下，他们动也不动就看到亚述人被杀逃亡，前进的威胁也完全是瓦解了。好了，到了列王记下的20章，又记载了另外的两件事情。20章1到11节记载的是西西家得了重病，本来是要死了，但耶和华听他的祷告，增加他的寿命15年。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20章12节到19节，记载的是西西家向巴比伦王显示他宝库中的财宝，还有武器库中的一切军器。在这个举动上，他因为有炫耀自己的心意而受到了神的斥责。而列王记对于他这个失败是从实报道呢，毫不遮掩。最后不要忘记了，这3章的经文都有一个小的结语，就是在列王记下的20章20到21节。上面也提到过，这个结语呢告诉我们有别的事情记载在另一本书，就是历代志下那点。西西家死后呢，由他儿子马拿西继续的作王。那么西西家时期的历史就再次结束了。现在把以上的分段再来重复一遍，来帮助你记录。第一段是引言部分， 今晚是例外吉祥呢，十八斋一到八节。第二段是白净还有巨石的交代。今晚是十八斋九节到十二节。第三段是比较长的叙述，是有关于第一次濒临沉降的危机。今晚是例外吉祥十八斋十三节到十九斋八节。那么第四段也是比较差一点，说的是第二次濒临沉降，今晚是例外吉祥十九斋九节到十九斋三十七节。第五段是西西江的病得医治，少数三家十五年，今晚是例外吉祥二十斋一到十一节。第六段是西西家向巴比伦王炫耀他的财富，到列外吉祥的二十斋十二节到二十斋十九节。最后就是比较短的结语，就是列外吉祥二十斋二十到二十一节。弟兄姊妹，历史书卷的经文是编排的很有条理呢。对于每一个时期的历史事件，他们记载的时候有一定的选择，有独到的编排，再加上引言或结语，又是相当交代当时的局势。所以呢，研读历史书的时候，第一要务是找出经文的编排。那么分段的功夫在历史书的研读中是不可缺少的。明白了经文的编排以后，一些看起来有疑问的地方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比方说十八章开始的时候说到西西家是一个凡事相通所向无敌的人，那么为哪样到十八章十四节又说他狼狈的不得了呢？但是要说完西纳基里节节胜利，攻了很多游荡的城，西西家就派人去求亚述王离开。你看看他是多么的低声下气啊，还说道，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犯你法呢我都必承担。结果呢，西西家就把所有的银子都给亚述王送去了，连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也都扯下来供进去。你看看太可怜了，金子银子送了出去，敌人呢却变本加厉呢跑到耶路撒冷城来开战，公然的挑衅，叫犹大人不要听从西西家，不要信靠耶和华。那么耶和华的名也被这些亚述人给侮辱了。这样的光景咋个能算是相同呢？为哪样上文跟下文完全不符合呢？为哪样上文说西西家不肯侍奉亚述王，但是下文又说他把金子都刮下来送给亚述人呢？请你要耐心的把全段关于西西家的历史都读完，把列王记的十八到二十章的编排要看明白就晓得了。上文呢是一个引言，所说的相同是指他一生的成就，而下文所叙述呢则是他一生中一个片段，也是他第一次严重的面临亚述王的考验。但是他已经是竭力推行了很多改革，但是在危难中依靠耶和华的心还是没磨练的足够。金子送去了，银子也送去了，仍然看不见敌人退去，反而越来越靠近，火烧眉毛。这个时候啊，无助的西西家只有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耶和华的殿去哀哭了。所以呢，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当一切都救不了犹大的时候，人才晓得拯救犹大呢只有耶和华，而耶和华呢也在最后的关头才为他们改为，使他们能够刻骨铭心。而西西家的信心还有依靠神的心也是在这些危机中成长起来呢。你看当第二次亚述的兵来围攻的时候呢，西西家的反应就冷静的多了。这一次 亚述王送了一封信来，再次威胁犹大王，又侮辱耶和华的名，那挑衅跟上次没得哪两样。但是呢，西西家已经学习了功课，他把敌人的信拿到神殿去，在耶和华面前展开祷告。他那祷告充满了赞美，不再是惊慌和哀哭，而是战兢的依靠。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也预在那领导，应许说耶和华必然拯救。结果当天的晚上，耶和华的使者亲自为他们杀敌。一个晚上，亚述的营里面就死了185000人。传统的解释说，他们是死于瘟疫。无论如何，亚述王只有马上撤退。他回去以后，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而亚述的威胁也就此消失了。根据历史的考证，以上两次亚述的危机相聚的时间是足有10年以上，但看起来却好像是一起发生的。这个是因为在原文的圣经中，段落与段落之间没得间隔，而中文的译本呢，也没在19章8节和9节之间把两件事情分开。那么读的时候呢，要只有留心把段落弄清楚，这是读历史书卷必须要小心的地方。在第一次围攻之后，亚述王本来已经因为其他的动乱而拔营离开犹大，但经过了10多年，兴起了一个古时王特哈加，在南面的埃及作王，成为了亚述的对手。那么亚述王为了对付古时王，就必须把两者之间的犹大给解决掉，先把犹大拿在手中。于是呢，第二次的亚述危机就因而产生了。不过这个10多年之间，西西家和犹大已经富强了起来，在神面前的信心也长进了很多，所以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了。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最后让我们再温习一下历史经文的3个特色。在列王纪下的18到20章里面，3个特色都齐全了。第一呢，就是完璧三动活泼。你看圣经在记述西西家基建大事的时候呢，叙述呢很详细三动，特别是亚述王差遣拉伯沙基来挑战的那一段。他在城外用犹大话喊话，扰乱耶路撒冷的军心民心，那一段是特别刻画入微呢，你读了就好像亲自历尽其中，好像整个人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光是挑战者的狂言狂语记在神经上面就有10多节一大段，里面怎样的侮辱的话都记下来了，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羞辱犹大和以色列的神。其中的煽动之处现在不够时间来一一的指出，你自己就下课读一读。要补充的是，不是每一段都煽动和详细，比方说这3章的引言和背景的交代，还有最后的结语都是比较简短的。 因为圣经的历史的写法是重点叙述，或者是重点的详细叙述。那些选出来要详细记述的事情呢，就记载了很仔细生动了。但其余呢，转折之处，引言结语就比较简短而粗略。第二个历史经文的特点，也就是不常常按照年代的次序来编写。就拿列王纪下二十章那一段来做例子，肯定呢，西西家重病得到神的医治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在亚述的危机之后。为哪呢？因为西西家得到神延长他的寿命15年，但根据列王纪下18章所说，西西家在耶路撒冷做王也不过29年。那么这一算，29减去15，他生病的那年应该是做完的第14年，也就是相当于第一次亚述王攻击犹大的时间。请看列王纪下18章13节就知道了。换而言之，生病的事情是发生在一切亚述的攻击的开始，而不是末后。至于准备时间就难以确定了，可能是第一次亚述围攻之前，更可能是那一次亚述撤退之后。因为三病得医治的事应该是使西西家的信心加增了好几倍，这似乎是第一次的危机之后才发生的。但无论如何，三病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后期，而圣经之所以把它编排在后面，是为了将同类型的事情记在一起，把有关于亚述的事情先讲完，才回头讲别人的事。这么一来呢，生病得医治的事情和炫耀财富的事都在后面继续了。实际的时间次序其实不是这样的。最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历史书卷记载事情是选择性的。比方说西西家挖水沟、改善水利、制造武器等等的事情，在列王纪里面都没做个描述，但是在历代之下那点却是详细的叙述了。其实跟列王纪下一样的记载西西家的历史呢，还有两处经文。一处呢是历代之下29到32章，另外一处是以赛亚书的36到39章，一共是3处的记载，但各处的重点或者是选择性都是不一样的。列王纪下的记载着重是记载神的大能，所选择来详细记载的事情，跟耶和华的宗教有关系。但是历代志下的记载则是补充列王纪的不足，着重国家的改革，而选择来详细记述，主要是西西家所推行的事务和运动。至于亚述的攻打，反而就简短的多了。最后以赛亚书的记载跟列王纪的大致一样，但是在先知书的编排中，引言结语全部都省略了。因为呢，先知书就是先知书，历史书就是历史书，作用到底还是各有不同呢。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下来再自己读一下经文。愿神祝福你。